好，下面开始这个讲这个法界战。法界战今天讲的内容是属于这个第四个科判，能增上种性之法。这个种性呢，就讲这个自性度种性，或者讲这个修行种性。那么能够增上种性的法，下面呢就进行这个宣讲，就是说我们要通达能够让我们自性度种性显露的，或者让修行种性不断增长的这些因缘啊，这些殊胜的这个教义呢。就可以包括在这个六度当中或者十度当中，这个方面可以了知。比如说我们真正要增上种性，那就在八菩提心的基础上修持六度，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大乘教义，那么这个种性就能够开显，修行的种性呢就能够增上，就这样一个分三，以种性能增上之法，从彼成就菩提之理，三教界护持菩提心。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种性能增上之法。种种难行思，以戒色有情，一切损忍辱，戒真此为三。于诸法精进，尽欲心加行，常习于智慧，复得菩提真，方便共为会。还有一个，但是重新念念了。第四个是这个能增上种性之法，分三：一，种性能增上之法；二，从彼成就菩提之理；三，教界护持菩提心。第一个呢是讲种性能增上之法。宋子当中讲到，种种难行思，一切色有情，一切损忍辱，戒真此为三。于诸法精进，尽欲心加行，常习于智慧，复得菩提真，方便共为会。以愿皆精进，以力妙坚智，戒真为四种。那么这个三个宋子呢，讲到了十度。讲到了十度的修行，实际上十度呢都能够增长此种性，所以说呢此处呢就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菩萨的这个能增上的这个修行，在其他地方呢也叫做能净因，在这个宝性论当中称之为能净因。实际上呢能净因呢就是包括在这些当中。首先讲第一个颂词呢是讲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个修法，第一个修法是种种能行思，那么就是讲十度当中第一度，就是讲布施度。当然呢就是说是真正的布施度应该是在这个离地以后，真正安立城已经到了彼岸了。但是从因的角度来讲，也可以把这个果放在因上面，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能够有这个利益众生的想法，这样修持清净的布施呢，也可以称之为布施度，或有些地方称之为布施的修法。那么这样一种布施呢就讲种种难行思，种种难行思呢就是对于这个种种难行布施的法而进行布施。我们内心当中就是说是对这些善妙的法很贪执，有牵令，那为了打破这样一种牵令心，为了就是说增上这个戒种性的缘故呢，虽然是有很多舍不得的东西，舍不得的善根，还有自己贪着的东西等，实际上都要进行布施，就是为了增上种性的缘故。那么从一个方面讲，我们说这个种性上面的障垢啊，就是说自性度上面的这些课程，这些障垢呢，一部分就是属于牵令，这个牵力本身就是一种课程，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如果还要增长牵力的话，那么只能够增长我们的课程而已。那么如果说是在修法过程当中能够打破牵力就是说是这个能行能行的话，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修法过程第一个呢远离了这样一种这个牵力，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是增上了这个种性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难行思呢，在其余的经教当中讲了很多。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钱财啊，对于地位，乃至于有些王位、儿女，还有这些妻子，乃至于自己的身体、善根，这方面呢，都是属于难以布施的对境。但是呢，如果要显露这样一种这个种性，要增长这个种性，即便是种种难行的布施，也必须要布施。只不过呢，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有个次第性，安立一个次第目标，然后逐渐逐渐打破相应的牵令。这个方面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讲以戒色有情。以戒色有情呢，主要是讲这个守持戒律或者是持戒度。那么这个戒律度呢，它能够远离这样一种恶行，通过戒律呢，能够增长这样一种资粮，让我们的心逐渐趋向于清净。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呢，因为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十恶业啊，或者说是犯戒的这个垢染，让我们相续当中呢就变得很浑浊，没办法现本的清净的自性。那么此处呢，在大乘当中也是通过持戒的方式宣讲戒律的方式，让我们调心，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是调伏这样一种这个课程，最终呢显露自性，所以这个也是戒真的方式。 那么在此处宋词当中讲此界色有情，那么此界色有情呢，不是从直接的词面上讲，而是通过界对的色色有情的意思。那么实际上界色有情是三句境界，三句界啊，平时我们讲的菩萨界呢，就是在几这个四个字当中。那么第一个的戒呢，实际上就是讲禁止恶行戒的意思啊，就是戒除这样一种这个戒除强啊像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和这些。所以说第一个戒的意思呢，就是讲禁止恶行戒。第二个色呢，就是讲这个色善法戒啊，就是说戒律当中第二类，尤其菩萨戒呢，就是色持善法。实际上就是色持善法的方式就是六度呢，如果我们能够修持六度，那么所有的善法都能色色。第三个有情呢，就是讲扰意有情戒。那么就扰意有情呢，就所有的善根，所有的这个说法都是为了扰意有情而做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戒色有情，包括了所有大乘的这个戒律。第三个呢，讲一切损忍辱啊，一切损忍辱呢，就是讲忍辱度。那么忍辱度呢，就是说所有的损害，不管是就是说其余的怨敌对我们的损害也好，或者就是说无情啊，其实有情对我们的损害也好，这方面都要安忍。啊，这方面都是要安忍，因为就是说，如果不安忍，如果不安忍的话，实际上呢，反方面就是一种嗔恚，那么这个嗔恚呢，就是大乘的一种最大的障碍了。那么如果你发起了嗔恚，不管是对谁发起嗔恚，在发起嗔恚的同时，那么这样一种意乐呢，绝对不是利益有情的意乐，它是一种背离有情的意乐，它是直接违背菩提心的，直接违背大悲心的。所以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嗔恚，如果严重的话，可以烧毁相续当中的善根。而这些善根呢，也是一种对治课程的一种法，所以说如果它被烧毁，它不存在呢，那么这些课程也无法遣除。而且呢，通过嗔恚心呢，它也能够直接阻碍我们升起大乘的功德。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定要安忍。好像对于苦行的这种损害，在修法过程当中这些必要的苦行，那么这些损害呢，也必须要安忍。那么我们能够安忍苦行，实际上相续当中的道功德才能够顺利增长。如果没办法安忍苦行，没办法安忍苦行，我们就就是说能够安住在这些这个就是安逸的享受当中。那么在这些安逸享受当中呢，是没办法真正的获得这个殊胜的境界的。所以这方面要安忍这样一种苦行。第三个呢，要安忍这样一种空性，安忍这样一种这个无生法。那么如果这个无生法呢，是直接能够遣除烦恼障、所知障的这样一种进取因啊，空性的进取因。所以说我们在听闻这些这个在听闻这个空性法的时候呢，不要被这些不忍的这个这些自信呢伤害我们，损害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对于这一类损害对于这一类损害也要安忍。那么如果能够安忍这个呢，内心当中就能够堪能升起这个空正见的这个主要因，它增长它证悟之后，那么烦恼障、所知障绝对能够遣除的。所以对于这样无生法也要忍辱，这个叫一切损忍辱的意思。戒真此三种，那么这个戒呢，就是讲自信住种性这个戒就是讲自信住种性。那么这个真呢，就是讲增长的意思，或就是说也有开显的意思。那么这个开显是怎么样理解的呢？这个开显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自性住种性来讲，它没有增长的自性住种性它是一种无为法，无为法怎么增长的？所以说只能说它是一种开显。上次解释这个真的时候呢，第一个它解释从开显，那么也要让这个自性住种性的法性开显出来，那么这个是三种法。那么还从字面上解释这个真呢，我们可以从修行种性，因为修行种性从一方面讲它是属于有为法，所以有为法的话，如果我们修持布施，修持这个持戒和安忍，那么这个修行种性也能够增长。如果它增长，那么就是课程就减少，它圆满的时候课程就丝毫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安利的。第二个圣词，于诸法精进，尽律心加行，常习于智慧，复得菩提真。那么第四度呢，就是讲精进度精进度呢，就是于诸法精进。那么这个地方诸法它是有严格定义的，这个地方诸法唯一定义成白法，唯一定义成就是说殊胜的佛法，而不是说对其他的法叫精进的。所以如果对世间法精进了，叫邪精进不叫真精进。那么此处的这个精进，尤其是在就大乘当中，这个精进呢，就是对大乘的教义有一种这个永悍精进是以永悍为性的。所以说呢，内心当中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喜欢修持大乘，非常喜欢这些六度的修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叫做与诸法精进。那么如果有了这样精进心，相续当中的福德、智慧两种质量呢，都能够增长。所以这个也是增上种性种性能够增上的一种助缘。然后呢，第五个呢，就尽律心加行。那么尽律心我们就知道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法一缘安住，或者说是遣除这个粗大的这个分别念的自性呢，就叫做尽律。那么这种心的本体呢，是一缘专注的自性。那么这个加行呢，就是入的意思就是说尽律心入，或者说入尽律心 那么通过这种加行能够安住在或者能够进入在一元专注的境界当中，就叫做纪律心。那么尤其是我们要就是说修持佛法的时候，如果心思散乱的话，如果心思散乱的是没办法真正的做六度的。即便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要做布施，如果我们一边做布施一边心思散乱，一边在想其他的这些世间法，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布施的质量不可能高。持戒的时候安忍的时候都要有一种一心专注，那么这种一心专注呢，实际上也是一个侧面的静虑。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寂止叫静虑。那么实际上大乘当中没有一个单独的寂止，那么实际上真正在修的时候，他也是为了这个为了圣观服务的。所以说我们就讲了，如果说是内心清净的话，他可以安住在圣观殿；如果就止观双运，那你就可以现证诸法法性，能够清净课程。那么这样一种纪律心加行呢，就绝对是增长种性的一种方式。然后第六度呢，就是常习于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一方面是个简择的自信，对于能做不能做啊，或者对于布施的分类，我怎么做布施啊，怎么样做义，布施的是对象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东西布施，这方面也是一种简择。还有呢，就是讲这个持戒的时候呢，也必须要通过智慧来分析啊，持戒的功德是什么，不持戒的过患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持戒，而不是落于表象的持戒，这方面也必须要用智慧的简择。还有呢，就是其余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安忍啊、精进啊、禅定啊，这方面都有。而且呢，对于这个智慧呢，对于法界的这种了知，也是绝对来自于智慧的。哦，这个自性住种性是无为法，然后上面是法是课程，通过修行能够远离。那么这样一种分离的因呢是无分别慧，那么无分别慧的因呢是二无我。哦，从这方面呢都是智慧来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如果要让种性增长的话，常习于智慧，啊，应该恒时的修习智慧，复得菩提真。那么如果这样修持这种三种因呢，也能够增长菩提的种性。啊，这个菩提呢不是大菩提的意思，这个菩提呢就是讲种性的意思。那么实际上也能够让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本来涅槃自住菩提的这样一种这个种性呢，也能够让它增长，或者说也能够让它开显。那么下面是讲这个后四种度，后四种呢是方便愿力智。方便愿力智呢，以前我们也讲过，主要是在智慧度的基础上开出来的。那么后四度呢，是在智慧度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宣讲，所以都没有离开过智慧本体，但是呢侧面有不同的。首先讲方便共为慧，那么此处的方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便就是一种善巧回向。把善巧回向安立成方便，那么善巧回向安立成方便呢，我们说回向于什么呢？回向于大菩提，回向利益就有情的这样一种事业。但是呢，所回向的是什么呢？所回向的善根就是共为慧。共为慧这个共字啊，实际上就是讲前五度，那么后面的这个慧呢，就是讲第六度。实际上我们回向的善根啊，就是六度的功德，前五度啊就叫共，然后呢就是慧。那么共为慧呢，就是讲这个五度和第六度。那么我们要回向的善根，有就是把前面的五度和第六度的善根善巧的方式摄受之后呢，回向于大菩提，回向于一些众生，让一些众生能够获得菩提果，这个就是一种善巧方便。然后呢，第八个呢就是以愿皆清净。那么以愿清净，什么以愿清净呢？就是说六度以愿皆清净。那么因为菩萨所修持的主要法就六度门，就是六度，所以说我们要让这样一种这个六度的法皆清净，这个皆字呢，就是讲生生世世当中都清净。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修持六度，那么只有以大愿摄受。那么如果没有以大愿摄受，我们不一定生生世世修行这个清净的六度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能够发大愿，在每天我们都发大愿，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保证在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修行六度，生生世世当中都能清净六度。那么如果能够在生世当中修行或者清净六度呢，那么我们就是说是毫不间断的修持，最终绝对能够成就这样果位的。你说上次也是在讲的，发愿很重要。第一个呢，我们叫回向，前面是方便，那么然后呢要发大愿。那么我们发的愿越大，实际上呢，我们以后成就的果就越大。如果我们发的愿很小，那么以后的这个果业只能够跟随我们的愿而成熟，也能够跟随我们愿而成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的相续也许就是说还是个凡夫相续，但是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跟随我的相续来发愿。如果跟随我们的相续的发愿的话，那么就最多就发一些世间八法的愿，或者发一些自己解脱的愿啊，就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大菩提，没办法想到利益一切无量无边的有情。实际上我们发的愿越大呢，它的功德就 越增长。而且呢，如果我们这个以后啊生死当中如果是愿力成熟的话，我们以后在这个就是说流转轮回也好，或者度化众生的时候，如果是愿力成熟，那么根本没有阻挡，什么因缘都阻挡不了。那么如果不是愿力成熟，没有以前没有发这个殊胜的愿，那么现在要让我们重新来，凭现在我们的这个功德智慧啊，重新去这个做这些修法啊，或者文思修的一些事业呢，非常困难。那么如果以前发过愿的，那么进程当中非常顺利， 愿力成熟不可阻挡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讲要这个以愿结清净呢？如果我们要生成四识当中要遇到六度，要遇到能够开示六度的善知识，要就是说是遇到这个能够清净六度的这个顺缘，或就是说生死之当中六度的唯品都不增长啊，都非常微弱的话，那么就是靠现在发愿，再在发愿，然后再在回向，那么在后世呢越修越顺当啊，这个障碍呢越来越少，这个方面的发愿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是第九个呢，就是讲力度啊，力度呢就是讲这个以力妙坚，以妙坚这四个字，以力妙坚这个四个字呢就是讲力度。那么所谓的力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力呢就是讲这个不被唯品所胜服，不被唯品所胜服就叫力。那么现在我们讲谁不被唯品所胜服呢？六度，六度不能够被唯品所胜服。那么这个唯品很多，有粗的唯品，中的唯品，有细的唯品。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在修六度的时候呢，有很多唯品，比如说我们要修布施，修布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唯品障碍，那么这个阻碍是什么呢？啊，就是一种牵定心啊，有种牵定，或者说是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自己的心胸太狭窄，或者说自己有牵定心呢，那么自己很多很多东西啊，我们就没办法布施出去，那么这个就叫做一种被唯品所胜服了，被唯品所胜服。那么持戒呢也是这样，我们想持戒，但内心当中有一种俱生烦恼，哎，有一种恶习气等等等等，像这样我们没办法超胜它，没办法超胜它，自己的话就只有破戒，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讲这样一种六度还有很多唯品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修力呢，那么就不会被这个唯品所胜服。当然了，如果按照地道来讲，在九地的时候力度才圆满，但是九地的时候力度才圆满，它只能说是没有障碍唯品，彻底的远离这样障碍唯品。但是呢我们前面讲这个唯品有粗中细，那么在九地的时候呢彻底胜服最细的唯品的，但是呢粗的唯品我们在现在可以修。那么因为现在讲总性能增三乘法，不是说九地就是完完全全的肯定九地才修的，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在十度的这些修法我们在现在都可以修，比如前面所讲的回向，或者是前面所讲的发愿，我们说只有八地才去修持，那么八地才圆满的意思。但是现在我们要发愿要回向，同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也要去就了知这个六度唯品，通过各种善巧方便来胜服这个六度唯品，这个叫做以力妙坚，坚就是坚固的意思，那么不被唯品所胜服叫坚，妙呢就是讲它六度的本体啊。所以说修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六度本体能够就是行善能够坚固，这个就要就是叫做以力。那么如果修持力呢能够增长种性。最后一个叫智，那么智呢就是讲第十度的修法，或者就是说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智慧呢能够增上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自心之种性，那么这种智慧就能够辨别或者了知四种密意和四种意趣，那么能够很清楚的了知四种密意和四种意趣呢，这个就叫做一种智。当然这个实力菩萨的话，他相信当中对于意趣和密意呢，他了知的清清楚楚的。那现在呢我们要为了去除了意的缘故，要修持这样殊胜了意的法的缘故，也必须要通过智来通达，来通达这样一种意趣和通达密意。那么如果能够通达的话，我们在修习大乘教法的时候呢，不至于走弯路，不至于产生不必要的障碍。就前段时间上次讲过这个解疑会见当中也是提到了这个意趣和秘密，所以说呢把这些方面的法彻底通达呢，又叫做一种智。戒真为四种，能够让我们的自性住种性增长或者开显呢，也有这个后面的四种修法，后面的四度，所以这个叫做种性能增上之法。那么第二个科判，从彼成就菩提之理，那么就是从这样修法，从这样种性能够成就菩提之理。那么下面讲这个问题。不应理菩萨此为圣恶说，不轻与菩萨不生其法身，真于甘蔗种欲食于食蜜，若坏甘蔗种无由食蜜生，若护甘蔗种三种而可得糖半糖食蜜于中必得生，若护菩提心三种而可得罗汉圆觉佛于中必得生。那么首先是讲不应理菩萨是所谓圣恶说，那么有些人讲呢，不应该顶礼菩萨，不应该亲近菩萨，那么这样一种说法是属于圣恶是一种圣恶的说法。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说不应该恭敬不应该亲近菩萨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圣恶的说法呢？下面讲，不亲近菩萨不生其法身，如果我们不亲近菩萨的话，实际上他的这个法身无有生起。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呢，如果我们对于最初的菩提心对于这个菩萨如果说是这个小事，我们就说是不亲近菩萨，然后我们就觉得能够成佛，我不修菩提心能够成佛，这个方面呢从哪个方面讲都不行。第一个呢，如果我们对于其余的菩萨如果不恭敬不亲近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就得不到这样一种殊胜的加持，或就是说因为轻视菩萨而就重视佛的缘故呢， 也没办法真正的就是说是趋向于菩提道。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如果轻视于这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最初的因修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所想的成佛，这个方面是无因而生果的缘故，也是这个不合理的。所以说不轻于菩萨，不生起法身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法身或其余有情的法身无法升起，因为最这个法身的这个净起因绝对就是这个菩萨。那么这个在入度论当中讲入度论当中讲了，第一个佛陀发心的时候呢，绝对是在菩萨面前发心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最初的因呢，就是在菩萨面前发了菩提心，所以必须要恭敬菩萨。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净取因的层面来讲，从净取因前面是远因呢，现在是现净取因，那么实际上佛的这个净取是什么呢？绝对是从菩萨而生的。那么佛我们说一下子成佛呢不可能，那么要从一地然后到二地然后最后十地，十地菩萨无间然后成佛果。所以说呢，佛的因呢就是菩萨，那么如果不亲近于菩萨不恭敬菩萨的话，没办法生法身，因为它是因的缘故，最初的因或者净因都是菩萨，所以说应该恭恭敬敬的了知这个菩萨的这个道理，恭恭敬的就是说是供养菩萨亲近菩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安立此处的这个道理。下面讲它的比喻，真与甘蔗种遇事于时命。比如说指出甘蔗的种子或者说甘蔗的种，它就说是一种这个甘蔗，它是一种最初的种，如果就是说是对它不高兴或者说是憎恨于这个甘蔗种的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遇事于时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个样的时命呢，就是讲这个冰糖冰糖就是指出讲时命，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如果想要吃食蜜，想要食用这个冰糖，但是呢对于这个甘蔗非常不喜欢，或者对于甘蔗种子非常不喜欢，那么实际上呢把它毁坏了之后，那么想能不能吃到食蜜呢？根本吃不到食蜜的。所以说呢，这个人讲若坏甘蔗种无有食蜜生，如果把甘蔗的种子毁坏之后呢，那么食蜜也得不到，也没办法食用。所以此处的甘蔗种就对照前面的菩萨，食蜜呢就对照于法身，法身的果。那么我们要这个憎恨你菩萨，然后想得到法身，想得到佛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若护甘蔗种三种而可得，那么如果我们护持甘蔗种呢，就可以获得三种果。那么这三种种是什么呢？就是糖、半糖、实蜜，于中必得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糖、半糖、实蜜、于中，这个中字就是甘蔗种。那么如果我们保护甘蔗种护持甘蔗种，那么就在甘蔗种当中呢，最后就出生甘蔗，然后从甘蔗呢就会得到半糖、糖和实蜜。所以说这三种果都可以获得的。那么什么叫半糖、糖和实蜜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是上次引用这个《正法念珠经》，《正法念珠经》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提炼实蜜的三个程序。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甘蔗枝压了之后呢，在这个容器当中熬煮。那么第一次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比较轻的这样一种这个水比较轻的这样一种糖汁呢，都叫做这个半糖。然后呢就是说是或者就是糖，然后如果就是说在第二次熬煮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沉重了，它就比较浑浊或者比较坚硬的，就这样，这个方面叫半糖。然后呢如果再煮下去的话，那么第三次煮呢它的这个颜色彻底变白变坚硬，这个是叫这个叫做这个冰糖，这个叫实蜜。所以如果有了这个甘蔗种呢，那么这个三种通过三次煮熬呢，这样一种糖、半糖、实蜜呢，于中必得生，都可以获得的。那么后面讲了若护菩提心三种而可得，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护持菩提心，恭敬菩萨，亲近菩萨，如果现在的三种可得，那么就可以获得三种果。你菩提心呢可以获得三种果。那么三种果是怎么样理解呢？罗汉、圆觉、佛，于中必得生。那么就是说通过菩提心的增长，那么可以获得罗汉、圆觉、佛的这样一种自信。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呢，从一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前面是从一个本体当中熬三次熬三次之后呢，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糖、半糖、实蜜。那么此处呢，它的意义呢稍微不同的地方，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讲呢，就是说是菩提心是不是就是说是真正发菩提心之后呢可以获得罗汉果、圆觉果和佛果呢，并不是从直接讲是这样的不是直接是这样讲的，或者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呢是一种种性的意思，也可以理解吧，种性。那么如果这样一种种性菩提心的这个种性，如果说是这个稍微清净呢它可以获得这样一种罗汉，然后这个菩提心自信处种性再一次清净呢，可以获得圆觉。那么这个菩提心呢，这个自信最极清净的时候呢可以获得佛果，和前面的三种次第呢可以这样对照。或者就是说如果有了菩提心呢，就可以获得三种果位。那么当然呢，通过菩提心直接成佛就不用讲了，也可以这样理解的。还有呢就是说成佛之后通过佛的传法才能够产生余子就是讲罗汉 啊，就声闻和缘觉。那么声闻缘觉都是听佛讲法之后呢，发了这样一种声闻心和缘觉心，所以说呢，实际上他们最初的因是佛，那佛的因呢是菩提心。从这个方面间接来讲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如果有了菩提心呢，就会有三菩提的果位，于中必得生。所以说，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都应该啊，就是说是护持这样的菩提心啊，都应该知道呢，如果有了这个种性，最后就可以成就菩提。第三个科判呢，讲的教戒护持菩提心，如护于道阳，农夫必当护；如出圣己行，如来必作护。那么第一句话呢，如护于道牙。那如果我们现在呢，对于这个道牙好好保护的话，那么到了夏季或者到秋季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道牙就会结果实。那么就是最后这样丰富的果实呢，是来自于最初保护道牙。所以说如护于道牙，那么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呢，就是讲必定能够得到这样一种丰收果。那么后面这一句农夫必当护，那么就是说农夫了知这个道理，如果你保护道牙，最后就可以丰收；如果你不保护道牙，最后就不能丰收。所以农夫应该农夫因为他知道这个道理缘故呢，所以说农夫对于道牙必当护，他肯定是保护最初的道牙，他对最初的道牙绝对是会这个小心翼翼的保护，这个是比喻。那后面的这个意义呢，就讲如出圣己行，如来必作护。那么这个圣解行呢，也可以说是最初发心，也可以讲，或者指出的圣解行呢，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这个加行道。所以说从广义来讲的话，从这样道就可以算的。那么如果从狭义来讲，圣解行呢，是从加行道开始算的。那么指出的我们可以理解菩提心出发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是最初的圣解行啊，这个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如果对他善加保护，不让他损坏的话，那么这个圣解行菩萨他通过修持到初地，再通过初地啊，最终就会成佛。成佛之后呢，就会展开广大无边的立身事业。那么这个就来自于最初在圣解行发现的时候呢，受到了保护。如来必当护，那么如来这个如来对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啊，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因为佛就是从圣解行逐渐逐渐成佛的，所以说呢，佛就知道了，如果最初对圣解行菩萨好好保护，他最后会成佛。那如果对圣解行菩萨不保护啊，他就会这个延误成佛，再就是说是这个修道过程当中还会经历很多的周折。那么出发的心的菩提心雅有可能折断，有可能折断的话，那么入地狱啊，入恶趣，或就是说是入小乘，经过很多周折之后重新又发心，那重新又发心，如果不保护又折断，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就就是说是这个登地就蹉跎了，就没办法真正的很快获得获得佛果。所以说呢，他一发心的时候呢，佛和菩萨就是关照他，然后精心的保护他。所以说了知这个情况的缘故，如来必作护，佛说肯定会保护这个菩萨的。在注中论的知识当中也是讲的，像我们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世间礼敬初愿嘛，啊，对于初愿呢非常的礼敬。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犹如大药树的这个树芽，出生的时候呢应该是保护的时候，所以如果他保护的好，最后就成了大树药王，就可以利益很多众生。还有一些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马车啊，如果一辆马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坐在上面，菩萨坐在上面，如果说是这个没有人去拉这个马车，那么佛就会去拉，那佛陀就会去拉这个马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是菩提心最初的菩萨发心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嫩芽一般，如果不保护他的话，那么就是说后面他就没办法成长，如果保护他呢，他就会最终成佛。那么就说明佛陀对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对初发菩提心他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呢，只是要教戒护持菩提心。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发菩提心之后，佛菩萨是绝对会护持我们的，想方设法的护持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通过加持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就通过示现这个善知识的方式，啊，示现善知识，让我们就是说，你怎么样就发心，你怎么样离开烦恼，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安住，怎么样修行，这方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啰嗦，但有的时候真正从这个上师的角度来讲，他是想尽一切办法，怎么样护持你的菩提心，怎么样让你的菩提心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道芽呢，慢慢的就是说正常的生长。所以说如果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如果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是没有人护持，或就是说没有一个好的方式来护持，那么想想看我们内心当中这个对治力有多强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对治力不强的话，很容易就折断了，非常容易折断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诸佛菩萨啊，直接加持或者示现善知识，示现这个善有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也要好好的护持我们的菩提心。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有了一点菩提心的感觉了，有一点想生菩提心的感觉啊，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方面就是诸佛菩萨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么就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要想方设法，我们要了知菩提心的障碍是哪些， 然后增长菩提心的这个助缘是哪些，然后哪些是好环境还是不好环境，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就小心翼翼呢，我们也自己要保护我的菩提心，通过就多听闻大乘的教义啊，就是多听闻增长种性的法，就庄严经论啊，或者宝门论啊，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宝心论，这一切大乘教法，实际上我们多听闻的，我们相信当中的这样种性呢，都能够逐渐增长的。这方面就要说，教育我们自己也有一种要保护自己菩提心的意识。这种菩提心的升起是很困难的。那么现在既然已经升起来之后呢，就想方设法的保护它、护持它，让它就是说茁壮成长。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呢，因为这个课本当中讲，如来必作护，如来是有一种或者上师他是有一种保护我们菩提心的心的。那么他本身有这个心，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第一个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保护，第二个呢，我们在保护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再的向诸佛菩萨去呼喊，啊，就向上师去祈请。那他有保护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有保护的心，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祈请的方式呢，内外因缘具备，我们更加能够就保护自己的菩提心。所以这些方面所有的这些这个助缘或者所有的因缘，我们都要这个尽量去做。第五个方面，第五个科判的讲如何增长的次第，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略说，那么如何增上呢，实际上还是对于这个种性啊，对这个自性的种性如何增上，如果逐渐让它开显出来，那么这个次第呢是从凡夫位、菩萨位到佛位啊，通过这个三个次第啊，这个三个增长的次第逐渐宣讲的。第一个是讲略说，如黑四五日而见月轮行，如是圣解行隐现佛形象，如是出月轮刹那刹那真，如是入地者念念见真迹，如白十五日月轮得圆满，如是就近地法身而得生。那么首先这个颂，第一个颂词呢，就讲到了圣解行地凡夫位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显现法身的。如黑十五日呢，这个黑十五日就是说在佛法当中有白十五日、黑十五日。白十五日就是讲平时我们讲的啊，十五号。黑十五日呢，就是讲三十号啊，到月底的时候，三十号就称之为黑十五日。那上次讲呢，上次讲这个地方的十五日，在藏文当中是讲黑十四日。黑十四日呢，是讲藏文的意思啊，就是说是实际上黑十四日就是二十九号，二十九号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意思的。三十号的时候完全不见啊，这样月轮的。所以说呢，这个如黑十五日或者是讲十四日而见月轮行，那么对于这个月轮呢，只能见到一个形象而已。啊，只能见形象，那么就我没观察过三十号怎么见形象，或者说是二十九号见形象的这个问题也没观察过。如果今天看到这个时候呢，以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二十九号、三十号的影像是怎么样来的，说肯定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只不过以前呢就是说没有好好的观察，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是黑四五十四的时候只能见到月亮的影像而已。和这个比喻对照呢，因为我们就知道三十号根本看不到，黑乎乎的就没有这个月亮的形象的，那么可能是哪个方面体现一个影像，这个不太清楚。如是圣解行啊，隐现这个地方的圣解行呢，就是严格的讲，就是讲这个加行道。加行道的时候，那么在加行道的时候呢，对于法身啊，对于这个种性增长的次第嘛，我们说最初在加行道的时候，对于这个法身自性种性怎么了解呢？隐现佛形象，那么就犹如只能看到一个影像一般。所以说呢，在加行道的这个修道，在加行道的入定位呢，它也能只能够显现一个佛的形象。这个地方的佛，这个地方的佛呢，就是讲法身的意思啊。这个地方佛就是法身，或者是讲自性住种性。那么对于这种自性住种性，对于这种法身，只能够见到种相。我们说在四谛法位的时候，在加行道里修定，你修这个修诸法空性啊，或者修什么如来藏，实际上这样所修的只是一个种相而已。所以说，为什么对照前面的一种月影呢、月轮形呢？这方面就是只有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说隐现佛形象，没办法真正的见到这个佛的自相。这个法身的志向就好像这个三十号的时候呢，没办法见到月亮的志向啊，能够见到它一个月亮的形象一般，就这样的。或者这个月轮，而且月轮形呢，或者理解成奇异的这个画像啊，这方面也大概也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如是出月轮刹那刹那真，如是入地者念念见真意。那么出月轮刹那刹那真呢，就是从初一或者初二、初三开始，就慢慢可以看到这个月牙了，看到一点点月牙，然后月牙。它在显现的时候，在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增长啊，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增长。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在这个上半月的时候，上半月的时候这个月轮呢渐渐增长，刹那刹那增。那么它对照的意义就是讲如是入地者念念见真意。那么已经入地，那么此时的地呢就是讲这个圣者地，已经到了一地之后呢，每一念每一念都见真意。那么这个地方真意不是说真意损减当中的真意，不是真意定解当中的真意，这个地方真意就是增长的意思，直接理解成增长。那 那么就是说入地者他所见到的法身那是逐渐增长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所见到的法身他自己并没有增长，增长是我们的见啊，增长是我们的见而已。所以说我们此处所讲的是说，我们说见到的法身在增长在圆满，那么是不是法身在慢慢慢慢长大呢？并不是这样的，如来藏慢慢长大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此处的是从人间的侧面讲，人间的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他的人间是逐渐圆满的，打比喻讲也只有从见月轮差到差的圆满，从这个方面讲，这个叫做这个见到和修道，见到修道的时候怎么增长种性的道理。后面就是讲无学道这个种性已经圆满，如白十五日月轮得圆满，那么在这个白月的十五日这个时候月轮呢已经没有丝毫的欠缺，最极圆满的时候，那么他所对照的就如是究竟地，那么到了过了十地之后呢，到了究竟地，到了究竟地的时候呢，法身而得生，那么最圆满的法身，最圆满的如来藏而得生，那么就是说已经圆满的显露出来了，把这个圆满的法身显露出来称之为生啊，就称之为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圆满的法身已经出生，或者圆满的法身已经全分显现，这个方面就讲通过略说的方式呢已经安立了这样一种这个怎么样增长的次第，那么这个种性呢自性的种性怎么样从刚开始见月见形象，然后呢见一分见多分见满分，那么这个整个次第呢就通过前面修持这个人静音，通过前面修持这样一种增长的方式，然后就是说坚持不懈的修下去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自性的种性呢绝对会彻底显现出来。今天讲的这个地方。